我们这一次的主题是丰富的生命。什么是丰富的生命呢？我们再把它简化一点，什么是生命呢？你念生物的时候会讲到，生命是一个东西会营养、运动、生长、生殖四个。我们今天不从生物来讲生命，就从圣经来讲。第一个，它必须是存在的。如果一个东西不存在，它就不是生命了。从我们基督教的观点来讲，这个世界本来没有生命，也没有受造物的生命。但是我们说，在受造物存在之前，有一个存在，而且永远存在。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说，太初有道。太初，从最早的时候开始，那个道或者话都存在。生命的第一个条件必须存在，而上帝是永远存在的。上帝存在的方式是用话来显示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这位神他从来没有一个时间不存在，他永远存在，而且他的存在不是别人赋予的。各位弟兄姐妹和朋友，你的存在有你是因为你的父母，有一段时间你是不存在的，后来开始有你，然后就会继续持续下去。当摩西在米甸的旷野牧羊，他看到有一堆荆棘被火烧，可是荆棘没有被烧坏，然后就听到焚烧荆棘中的那位上帝在跟他讲话，我是耶和华，我是你祖先的上帝，我知道我的百姓在埃及受苦，现在我要派你去救我的百姓。那么摩西就问以色列，问我谁派你来的，我要怎么说，你的名字是什么。耶和华就说了一句名言，我是自有拥有的，意思就是我是永远存在的。各位，一个丰盛的生命，一个生命最基本它必须是存在的。而我们从圣经来看，只有上帝是永远存在的。上帝永远存在，而且上帝永远在工作。如果你要过一个丰富的生活，你得存在。我们本来不存在的，因着我们的父母我们存在了，我们的父母本来也不存在的，这样一直往前面推，人都不存在，上帝创造了他们。如果你要有一个丰富的生命，你必须依靠上帝而存在，而且有意义的存在。神不仅存在，而且神使无变成有，就是不存在的存在了。如果你要过一个丰富的生活，有价值的生活，你必须跟神连在一起，你的存在才会是真实的。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如果我们讲亏缺你不懂的话，我们换一个字，就是空虚。生活很空虚，因为你没有上帝。如果我们要过一个丰富的生命，你需要有上帝，有很浓厚的对上帝的信靠，你的生命才会丰富。跟你有很多的金钱、很多的美丽、很多的健康不一样，那些东西如果没有上帝，仍然会慢慢没有。你有了上帝，就有了一切，因为上帝是真正一切存在的基础。好，单有存在还不够，一个丰富的生命，那个存在必须是有能力和智慧的。我家门口一块大石头，但是那个石头没有智慧，没有力量，那不能说是一个丰富的生命。石头没有生命，石头是无生物。我们要有生命，你活得要好，第一个要有上帝，第二个你要有智慧，你要有能力。 那么智慧和能力也再一次又是来自上帝了。所有的美好，包括存在，包括智慧能力，都来自上帝。所以你需要有信心跟上帝相连，使你有智慧和能力。以赛亚书40:26，你们向上举目，看是谁创造这万象，按数目领出，他一一称其名，因他的全能，也因他的大能大力，连一个也不缺。在以赛亚书40描述说，上帝自己存在，他没有任何的缺乏，他不是因为自己寂寞，他觉得很孤单，于是他就创造了世界。不是，上帝没有任何的缺乏，三位一体的神互信互爱互尊互荣，没有什么需要，他们非常满足。他们为了让万物受造物也分享一些存在的美好，也就是有一个好的生命，他就创造了万物。基督徒需要能够有这个深刻的印象，就是诸天述说神的荣耀，穹苍传扬他的手段。我们举目看这个世界，我们觉得像上帝说的，充满了智慧，充满了美好。如果你跟神相连，你应该也有一个丰富的生命。如果你跟神相连，你应该也有一个智慧的生命。如果你跟神相连，你是一个因为丰富，因为智慧，让你和你周围的人生活活得很美好的人，遍地满了上帝的智慧和恩典。当我们看到世界的时候，我们应当看到上帝的丰富。整个宇宙包括海浪的上下波涛潮汐的涨跌，都在神的手里。这是充满了智慧的，充满了爱的。看到这个宇宙的丰富，上帝奇妙，心中有主的人觉得生命很有意义，包括生老病死都有意义。如果心中没有主的人，每年每月每日重复的一些事会让我们觉得没有意义。我希望你在神的爱里面，你在你的每一个年龄层，每一个阶段都看到上帝的丰富，而且希望你能够早一点学会这个功课，数算神的恩典，看到遍地满了上帝的恩惠和慈爱，看到你自己生命中满了上帝丰富的智慧和慈爱。这真是需要你靠着上帝的话，上帝的圣灵来帮助你数算。因为如果你没有从上帝那里来的智慧和力量，你看不到人生的丰富。你从小到大，你觉得人生太丰富了，这样的人是幸福的。我觉得多数的人到了慢慢年老的时候，都会觉得人生好苦，好没有意义。我的答案始终是这个，你跟上帝连在一起，你不是自由拥有的，但是你跟自由拥有的上帝凭着信心连在一起，你会觉得你的存在有意义，然后你会因着上帝丰富的智慧和能力，你活得会比较有能力和智慧。这个我自己觉得再一次是以赛亚书40所写的，你看到这万象，你看到上帝充满了智慧，看到上帝充满了能力。27，以色列人那个时候听到以赛亚这样讲，他们有一点不服气，他们说，上帝，我好苦，好没有力量，好缺乏，我想要做的事都做不到。各位，这是我们每个人的情形。神说，以色列啊，雅各啊，你为什么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？你为什么说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？你看到以色列人问这问题的时候，你应该感到欣慰。你会不会有的时候也觉得，我这么倒霉，怎么上帝一直都没有听我的 都没有看到呢？我讲了这么久，主啊，我的生活太苦了，你怎么都不帮我伸冤呢？有人误会我，有人伤我，你都不帮我伸冤呢？神的儿女因为上帝的存在，上帝的丰富的智慧和能力也能够沾光，但是当我们缺少信心的时候，我们觉得我们很苦，神就对我们说，你为什么要这样说？我没有忘记你，我没有忽略你。28节，你岂不曾知道吗？你岂不曾听见吗？各位，如果你没有听见，我读给你听，希望你听得见。永在的神耶和华，创造地极的主，并不疲乏，也不困倦，他的智慧无法测度。我要把我们信仰的主的特点再一次的跟各位讲。上帝，创造世界的上帝，第一个他存在，第二个因为他存在我们也存在，第三个他是充满了智慧和能力的，第四个因为他充满了智慧和能力，我们就在世即使有这么多的罪恶，我们就有东西可以依靠了。他不疲倦，他有能力，他不但不疲倦。我们的上帝有个特点，就是他把他的能力给软弱的人，软弱的他赐力量，疲乏的他赐能力。这就是神跟人不一样的地方。我们人的力量有限，有的人有些爱心能力多帮助人一点，但是面对死亡和罪恶，我们还是泥菩萨过江，自身难保。仰望这位上帝，我们当中基督徒和非基督徒，包括我自己，常常需要提醒自己，神不疲倦，神乐意把这能力白白的给他的儿女，但是他的儿女怎么才能得到这能力？必须有信心。这里有信心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表达，就是等候耶和华。31节，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，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，他们奔跑却不困倦，行走却不疲乏。信靠神的人从神那里得力量，我们从国家或者父母或者金钱那里得力量，我们靠自己努力得力量。可是我再一次提醒各位，我们不是不要努力，不是不要合作，但是一切的美善丰富的生命，不管你是过单身生活、家庭生活、老年、中年、少年的生活，如果是一个丰富的生命，有存在、有智慧、有力量的，你一定要依靠上帝。不依靠上帝，我们就衰败，就孤单，就寂寞。我们求神帮助我们等候耶和华，我们能够重新得力。好，一个丰富的生活、丰富的生命必须是存在的，必须是有智慧和能力的，最重要的必须是善良的。马可福音第10章记载一个少年的官去问耶稣，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？良善的夫子，请你告诉我。耶稣就讲了一句话，你为什么称我是善良的？除了神以外再没有善良。各位，人有相对的善良，但是绝对的善良只有上帝那里有。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每个人不断的信靠上帝，从上帝那里得力量。各位，我知道很多人回忆到他自己的童年，回忆他的婚姻被伤害的，展望他的将来没有盼望，看现在不满足。各位，你真是需要依靠上帝，否则真的我们好绝望啊！ 如果没有上帝，我们的生活很悲哀。因为有上帝，我们能存在；因为有上帝，我们能够得到智慧和能力；因为有上帝，我们从上帝的善良、慈爱，我们可以活得也善良和慈爱，而且这些善良、慈爱会继续不断的有。当耶稣跟少年人讲的时候说，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，除了神以外没有良善的，耶稣的意思就是，我不是一个老师教你们如何过好日子而已，我是上帝，我把美好给你们。好，我是从上帝来讲丰富的生命，丰富的生命必须存在，必须有智慧，必须有能力，必须是善良的。而这些你在人间都找不到，或者你能找到都是有限的，唯有跟上帝连在一起，才能丰丰富富的持续的有。好，这是整个的题目，丰富的生命。那么我们今天剩下来是要讲保罗做客人的一个经验了。在《使徒行传》17章记载，他到雅典，雅典那个时候已经没落了，就是苏格拉底、柏拉图、亚里士多德离保罗那个时候已经有段距离了。西方的文明可能他们最骄傲的还是在雅典，因为雅典的思想智慧，也就是希腊的哲学，他们是觉得了不起。我不知道你今天去雅典会有什么想法，我不是说我们不能欣赏别的文化，别的文化里面也有上帝的智慧，但是他们有上帝的智慧，因为神怜悯他们，也把这恩典给他们，他们却不认识上帝，他们是灭亡的。他们有越多的优秀的表现，他们越会灭亡的惨，因为向谁多给就向谁多要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问这个问题，为什么不信主的人，不信主的文化，有的时候表现得那么好。我们在台湾很多人问这个问题，为什么慈济那么多的善事，怎么做得比基督徒还好。那么他们到底做了多少善事，那是另外一回事，有的是夸大的，但是我们承认有，是因为圣经里也讲到很多非基督徒，他们也有一些很优秀的表现，是基督徒不如的。耶稣自己在路加福音16章也讲过一句话，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，所以非基督徒在他的艺术、科学、文化、文明上比我们优秀，这个没有什么稀奇，甚至在道德上比我们有好的表现也没有什么稀奇。我们一方面为上帝的恩典感恩，神把这么好的恩典给这些不认识他的外邦人，而且继续给我们，说上帝很有恩惠和慈爱。保罗到了雅典，看到这些优秀的表现，他也会欣赏，但是他在欣赏之余，他有一个最大的关心。各位，你看到这个世界，看到人事物，哪个东西最吸引你？可是如果从圣经的观点来讲，整个宇宙不管是自然界或者人文界，最美的就是人，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，花草树木钻石都没有。如果有圣灵光照你，你会看到人的了不起和人的蒙恩。康德看到天上的星星都心生敬畏，我们觉得这样的情操也很好，不过你不要忘记，诗篇是说，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，便说人算什么。啊，这句话没有讲完哦，人算什么，无神论也可以讲，这句话下面更重要，你竟顾念。丰富的生命在我们人犯罪以后是没有的，只有亏缺上帝荣耀的生命，痛苦的生命，折磨自己折磨别人的生命。总之， 当我们没有上帝，所有好东西都不能给我们丰富。如果你真的重生得救，除了你会感谢上帝，有一个更感恩的生活以外，你多少会有一种反应，就是非基督徒好可怜哦。我承认你们有很多的优点，但是如果你不认识上帝，你是很可怜的。保罗他来到这个智慧的城，他看到满城的偶像，他就很焦急，他就不断地跟他们讲福音，讲耶稣基督的事。雅典人呢，圣经上说雅典人不做事的，这是指高级雅典人，他们不做事的。他们做什么？他们将新闻说说听听，就那里讲一些没有什么意义的话。保罗就拼命跟他们讲关于耶稣、关于死人复活的事。他们觉得好奇，就把保罗请到一个公开的论坛那里，大家都来听你讲。保罗就在讲丰盛的生命，丰富的生命从上帝那里而来。使徒行传17章22节，保罗站在亚略巴谷当中说，众位雅典人呐，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，我游行的时候，这是古老的翻译了，我游行是指我在那里观光的时候，遇见一座坛，上面写着卫士之神，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神，我现在告诉你们。很难想象雅典这么文明的地方，保罗去到这里，他就很积极主动的说，我有话要跟你们讲，我要告诉你们你们不认识的上帝。因为你只有认识这位上帝，你才解决了一切的问题。第24节，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，既是天地的主，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。我知道在法国，在欧洲，大家很引以为傲的就是教堂。各位知道一件事吗？在基督教的传统里面，圣殿或者教堂重要，但是也不重要。圣经的描述，神好像很看重这个殿，神是看重他的殿，但是不是看重人手所建造的殿。第一座圣殿，也就是会幕，其实非常的简陋。所罗门的圣殿也很小，里面金子很多，其他就差远了。希律的殿算是比较辉煌一点，但是也很快被拆掉了。圣经让我们看到一点，就是神的殿重要在那是人组成的。保罗跟雅典人讲，我看到你们有好多的神庙，那如果你到雅典去看，山上还有那些断垣残壁的大理石的巴塞诺。保罗说神不住在这里，各位，神住在我们当中，神喜欢住最高级的地方。最高级的地方不是凡尔赛宫，不是七星级杜拜的酒店，神要住最舒服最豪华的地方，就是你的身体。你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，你的生命里有上帝住在里面才丰富。但是你要丰富，上帝要住在你里面，你要把这位上帝迎接到你心里。这个上帝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，25节，也不用人手服侍，好像缺少什么，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。这就是我们基督教的特点，你要过一个最基本的生命到最丰富的生命。你活在这世界上，能够存在，能够呼吸，能够思想，能够做事，每一个事情每一个步骤都完全需要依靠上帝。基督徒重生得救，信主以后，服侍主多年以后，每天仍然需要，甚至更加需要依靠上帝，你的生命才会丰富。因为一切的丰富，一切的美好是从他那里来的。如果你没有依靠他，你不知道他造了你，你不知道生活也在他的带领之下，你是没有希望的。 神造了你，给了你一切的丰富，将生命气息动作赐给你，而且让每个人都知道，我们这些罪人在上帝的恩典下还是会生老病死。你活在世上，你住在哪里，你移动你的工作都出自上帝，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，这是上帝定的。那目的是什么呢？目的要你知道什么时候要搬家吗？不，目的要你知道一件事，要你寻求上帝。各位，每一件事叫你寻求上帝，然后你要知道生活动作存留都是出自他，所以不要去拜偶像，要去寻求真神。我们寻求真神，就寻到了真生命，就得到了真生命，就在真的生命里面很丰富。这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，保罗在提醒亚律巴古的人。我很感谢主，各位在这里听，在当时保罗讲了，几乎没有什么人听。大家一听到保罗讲到有一位上帝创造世界，有位上帝设立一个公义者来审判万有，讲到耶稣的复活，他们就笑一笑，多半都走了，只有几个人继续听下去。我希望我们都能够继续听，听上帝的话，让我们的生活能够丰富。听这位客人保罗在雅典给主人的劝告，你要听上帝的话。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，求主与我们同在，天天丰富的同在。主，人生好空虚，好痛苦。主，如果这个空虚和痛苦能够带领我们去寻求上帝，主，我们就感谢你，那就在虚空当中认识了丰富的主。主，愿我们认识你的美好，也让我们更加寻求神，传扬神，好叫我们的生活在更加寻求主、传扬主里面能够活得更丰富，更有爱，更有智慧，更有喜乐，更有平安，更有盼望。求主垂听祷告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